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中间一部分，是讲到的主人和仆人之间怎么样的相处。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是圣灵充满的三部曲啊。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在基督里彼此顺服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先讲了夫丈夫和妻子之间怎么样彼此的顺服，讲了父母和儿女之间彼此的顺服，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主人和仆人之间怎么样的顺服。我们一同起立，用敬畏的心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轻下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早晨的时候你又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恩。我们也谢谢主，你赐下主你自己的话，早晨的时候求你敞开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你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所讲和所听的一同因着主你自己的话同得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我在北京实验话剧团看过一场由意大利著名剧作家戈尔多尼创作的著名话剧，叫《伊普二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样一个话剧。那这个跟最近好像中国拍了个电视剧叫《伊普二主》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情这个意大利的名剧《伊普二主》是一个喜剧片讲到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这样一个流浪汉这大概是1745年时候写的这样一个剧本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那他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呢，他就想去给别人做仆人去做家仆。然后呢，他为了多挣这几个钱呢，他同时找了两个主人找了两个主人去这个去服侍。但是呢，他又不想让这两边的主人呢都知道说他在服侍这个主人的时候，他同时在服侍另外一个主人不想人知道这件事情碰巧的是呢，他所服侍的这两个主人呢是一对失散多年的情侣他们这个男的女扮男装到这个罗马这边来找他的这个男朋友来了最后他呢正好成为他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仆人这中间你就知道，这是因为是有很多的喜剧效果，有很多的尴尬两边都这个让他去服侍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很多这种的喜剧性的效果。他呢当时也不愿意这两边呢能够见面他知道他们两边，但是他不想见面，因为把他自己身份就给戳穿了，所以他就想用各种的理由呢来防止这两边能够知道结果阴差阳错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反而把两边给合在一起了，然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是一个充满喜剧的这样一个结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主人如果一个仆人服侍两个主人，往往不会是有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一主二仆不是一仆二主，是一个主人两个仆人我就想到说当年我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话剧。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一开始的时候，那 保罗就在说，说你们做仆人的啊，你们做仆人的。当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那个仆人不是讲的说像一仆二主那样一个叫自由人，叫自由的仆人。自由的仆人就是说，你确实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精力，你可以同时服侍几个主人，你是自由的。而这里边保罗所讲的这个仆人呢，不是 a servant， 他是一个 slave， 他用的一直用 slave 这个字，那就是奴隶。啊，是奴隶这样一个身份。而奴隶和仆人 slave 和 servant 有什么区别呢？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啊。 slave 你是属于主人的，你一生只能服侍一个主人，你不可以同时服侍两个人的，因为他是属于这个主人的。而仆人呢是自由的啊，你可以去同时服侍啊几个仆人。所以 slave 啊，奴仆这个词是传递着一种特别特别含义的。保罗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新约这个书信当中，很多的地方使用 slave 这个词，但英文有的就翻译成仆人了，那中文有的就翻译成都翻译成英文就翻译成 servant 了，那中文也就翻译成仆人了。那这样的把很多一些更深一层的一些意思呢，就慢慢可能就变成淡化了啊。servant 仆人 servant 在希腊文中有另外一个词啊，那个词就是diakonos， 就是我们 deacon 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执事 deacon 那就是仆人的意思啊，那个是真正的讲到的是仆人。好，那么当我们看到保罗提到说你们这些做奴仆的啊，比较直接的，你们这些做奴仆的对他们有一些教导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统治下，那么他们是一个很怎么说，是奴隶制最辉煌的一个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统治下呢，那么这个奴隶他们是当时的社会的地位和身份是什么？那同时在罗马的时候有两种的仆人啊，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自由人，就是刚才我们圣经读的说那种自主的啊，自主就是自由人。自由人的话呢你可以给别人去做仆人，你可以通过这个你的给别人服侍人的来挣工资啊，这是一种叫做自主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奴隶，就是 slave 呢在当时呢在罗马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差不多在当时的罗马有将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人是奴隶啊，几乎每一个家庭中都会使用奴隶来帮他们承担所有这些这个劳工阶层的当做的事情。罗马帝国时候，罗马时代那个奴隶跟种族是没有关系的啊，跟肤色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要一提到奴隶的时候就把后来在美国这种奴隶社会啊，等后来的这种贩奴啊，后来的这种对奴隶的这种欺压呀，这种凌辱，不要把它跟它连在一块儿。那罗马的奴隶大部分来都是战俘，啊，都是因为罗马到处去征战，啊，他那些俘虏过来干什么？那俘虏就过来就成为他们的奴隶。那不仅仅是俘虏，他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每占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整个城里的人，他都是沦为他们的奴隶，啊，这是当时的奴隶，成为这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奴隶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奴隶当中呢有很多是有特殊技能的啊，不要说我们这些做教授的，你们这些做工程师的，你们这些做管理的，如果一旦你们成为战俘，你们就沦为奴隶，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因为有这样技能呢，那些罗马人呢，他有的是叫政府的奴隶，有的是家庭的奴隶啊，其实他们这些奴隶和奴隶之间的待遇完全不一样，有的是做一些很这个劳苦的这些体力活动，而有的是很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他们可以做到很高的一个职份上面，在那里，但是他仍然是奴隶的身份，但是做那些事情啊，这是待遇非常非常好的啊，这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光景。但是奴隶就是奴隶啊，奴隶就是奴隶。那么奴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非常低下的，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是他们不能够是这个和主人进行平等来对话的，他们甚至不能平视啊，不能和主人这么平视对话，更不能在一起来交谈 更不要说在一起吃饭了。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非常低下的。但是罗马政府呢，他们对奴隶也有他们的一些法律的保护，比如奴隶这个主人，奴隶给主人干活的时候，主人也要给钱的啊，主人也会给他们工资，但是那个工资比起那些自由人来，那要少的很多很多很多。那奴隶一般都是吃住在这个主人家里面，他要钱也没什么大用。奴隶要钱通常是有两种的用处，第一个是用来赎身啊，奴隶可以用钱把自己赎出来，成为自由人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你猜他们会干什么？他们可以去买奴隶，奴隶可以去买奴隶的。啊，奴隶可以蓄奴的，奴隶买来奴隶以后，可以让他买了这个奴隶，帮他替他做一些他需要做的事情来服侍他，所以奴隶是可以买奴隶的，所以奴隶挣的钱基本上就是这两个用处，但是大部分奴隶呢都不愿意去赎身，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他一旦赎了身，他成为自由人，他可能就如果他没有一定的家产，他可能就没有失去养生的这样一个来源了。所以呢，如果大部分的奴隶主呢，如果对奴隶很恩待的话呢，他们都不愿意去赎身，都愿意在这里攒钱，然后呢，买一些奴隶来替他干活，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但无论怎么样，啊，他们的地位是，他们和主人当中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他们呢，主人呢，按照法律，主人是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的，那特别是那些不听使唤。或者是试图想逃跑的这些奴隶呢，主人对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残酷的，对他们对待他们非常残酷，非常我们看到很多的电影啊，都是指引都是这种样的例子。那么这是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保罗在一开始提到说，你们做奴仆的啊，你们做奴仆的，他所要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当社会给奴隶有这样一个社会的地位，这样一个非常低位的一个地位，那在保罗心目当中，这个奴仆的地位是什么呢？首先他说，你们做奴仆的，这句话是用什么这个语言讲出来，是用第二人称的命令语气讲出来的。我在一开始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提到说，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他要求以弗所教会呢，在聚会的时候呢，就在公开的场合来念这封书信。那么这些收信人呢，就要在下边来听。当你听到说你们这用这种第二人称你们的时候，表明说什么？表明说，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就是把他们当中的这些奴隶和其他人是看待成是一样的。保罗他是可以写信给这些奴隶的。你听着是不是很奇怪？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主人，一个身为主人的很高贵的罗马人是很高贵的，能拿到罗马公民的那是很高贵的，奴隶都没有过公民身份的啊。奴隶都不是有公民身份的，一个罗马的公民会写信给奴隶，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再把他们当奴隶来看，他把他们看的是很尊贵，和其他人一样的尊贵。那第二个说什么？说明这些收信的人，他们当时是坐在这个会众当中听这封信的，奴隶和其他人能够在一起聚会。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非常格格不入的吗？在罗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也提到说，当讲到圣餐的时候，说这些奴隶和其他人在一起吃饭的，一起领受圣餐的，表示他们是在一起同桌吃饭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当时的教会，奴隶和这些主人他们能够在一同聚会，一同敬拜，一同吃饭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惊式的，这样一个逆天式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说看到说，为什么保罗经常用奴隶这样一个词来讲很多关于属灵的道理，是不是保罗喜欢奴隶制度呢，或者保罗支持奴隶制度呢？这里完全没有那个概念。我们看到，当我们明白当时的奴隶制的这个现状，又看到保罗是怎么样 对待这些奴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完全是一个有天壤之别的。你们知道美国什么时候才彻底废除奴隶，就是取消这种叫做种族隔离吗？在美国在个取消种族隔离之前，黑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是不能在一起敬拜的，他们不能在一个教会，不能在一个教会里敬拜的，他们是不能在同样一个学校里上学的。所以专门有一个牌子说这是奴隶，这是黑人吃饭，黑人上学，黑人他们有专门自己的单独的地方，是被划出来的，你黑人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来活动的。直到很晚，到1960几年才在美国才彻底消除了一种种族隔离制度。而在第一世纪大概60几年的时候，保罗就在当时的教会具有这样一种奴隶和这个主人一同聚会一同敬拜的。所以你看到教会是多么的超前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奴隶制度最终还是由基督教，因为受基督教影响才彻底废除的奴隶，但是保罗在这里做什么？虽然保罗很尊重这些奴隶的人格，称他们用第二人称的这个方式来称呼他们，但是保罗在书信当中却没有任何的表示说要废除奴隶的制度。所以有人就说，而且包括在整本圣经当中，每当保罗提到奴仆这个奴隶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从来也看不出他是对这个奴隶制度表达任何的政治的观点。那今天我们经常喜欢讲话要政治正确啊，当你讲话你不带观点的时候，你可能就出麻烦，会表明你政治不正确。那今天政治正确这样一件事情对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冲击。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谈的，我发现我们教会似乎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这种讨论。那么在奥兰多教会专门有一个群啊，他们之间就在那吵得非常非常凶。那么当然我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会经常问我，张老你什么样的观点，你支持这个还是支持那个，特别在大选的时候。那我不是没有政治的立场，但是我更要做的是我叫神学正确啊，这不是个贬义词，但这个神学正确不贬义。我就跟你讲，我们的政治立场永远不能凌驾于我们的信仰之上，我们的政治立场永远不能凌驾于我们的神学立场之上，我们要用我们的神学立场来指导我们的政治立场，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做的事情。那什么叫政治观，什么叫政治立场和神学立场，就拿这个奴隶制度来讲，那很多人就用反对这些比较激进的说，你看任何只要跟奴隶制相关的东西都要把它废除，你看圣经当中既然你保罗没有这个对这个奴隶制提出任何这种负面的或者是有反对的这种观点出来，好像你还在支持这个奴隶制度这样一种倾向，那你保罗是不是在支持奴隶制啊？圣经是不是在支持奴隶的制度呢？是不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不是了。那为什么保罗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对这个奴隶制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讲话，这是非常人人不平等吧？为什么？当然是不对的了。为什么保罗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呢？那我们要记着一件事情：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要我们改善一个社会的制度，而是要让我们将神的国降到地上来。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那么如果你推翻了奴隶制度，请问你建立一个什么制度，认为就是符合圣经的了呢？今天在这个人类这个社会制度中，哪一种制度是符合圣经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人类堕落以后在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可能说啊，这种制度比那种制度好，那这种制度好就可以一直带到天上去吗？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可以带到天上去的。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好神所喜悦的，只有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今天推翻这样的制度，再建立另外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制度，只是而已，这样而已。所以神在教导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在地上推翻某种的制度，推朝去改朝换代，立王废王， 改朝换代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靠着这个农民起义这种造反，我们这个就推翻了，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过我们。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既然允许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制度，他那个王权是掌权，那有他的美意，是我们没办法参透的。那么神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是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在什么地方建立？是在教会当中建立神的国度，是在教会当中体现神国的制度。所以教会和社会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啊，在美国建国的时候，因为受清教徒神学的影响，就提出了一叫政教分离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圣经的这样一个原则。政府是神的工具，但是教会是神要建立的国度。那么目前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立法的原则，政教分离的，只有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是建立起来的，是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也是所以美国过去这些年非常蒙神的祝福。但是现在这样一个原则正在被践踏，所以教会需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好，我们看到说保罗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并没有提出这个制度一个反驳，反而说什么呢？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要恐惧战惊，你们要服侍，你们好好的服侍你们肉身的主人。你说哎呀，这保罗这不正好是赤裸裸的支持奴隶制吗？说你们做仆人的，你们还要恐惧战惊，你们还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不是明显在支持奴隶制度吗？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你说这还不如我原来活在世上好呢如果你看我原来活在世上的时候，假如我是一个奴隶，那我在世上的时候，那我为了工作，我必须顺服这个主人的，对不对？但那个这种顺服就是你说什么我就听着就是了我用不着恐惧战惊啊，我为什么还要这是恐惧战惊呢？我当面听着你的话，好好顺从你就行了。我背后也用不着在那儿这个去诚实的怨，我背后我骂你两句总可以吧？我都可以出出气了。我当面听听你的，然后背后在那吐吐槽骂骂你，让我出出气，这不也是挺好的？干嘛还要老实巴交的，心悦诚服的听从呢？这不比那个奴隶制度还更加上一层的这个压力吗？那这还不算啊，还要说你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也就是那主人在场不在场的，你都要努力去做。哦，哪有这么好的奴隶啊？那我在这个公司上班的时候，我虽然那不是我的奴隶主啊，我在刚刚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刚刚离开学校去公司上班，不太了解，我们就上班做真是很用心做，但做一会儿就很累，我想出来站起来活动活动走一走，到旁边的那个办公室跟别人讲话，那这是我的一个老同事就出个讲，他说哎，你可以走啊，你可以出来走，但是呢。你要有一些这个，你要学会摸鱼的技巧。什么叫摸鱼？大家知道，我也是刚刚学这个词，叫摸鱼啊。上班的时候摸鱼就是有点偷懒啊。你要学会摸鱼的技巧啊。他说，你走路的时候呢，你不要就这么在那儿去哪儿就这么散步。别人一看你在怎么就这游手好闲在这上班呢？你不能这样，你手里拿着一张纸啊，纸最好不是摆，你纸最好写些东西的纸，你就拿着这张纸这么走，你看着这张纸这么走。你走快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去讨论问题，看着急急忙忙在这找人去讨论问题呢。啊，你走慢的时候呢，别人说你这人在思考问题啊，一边走在一边思考问题。所以这是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技巧，这是摸鱼的技巧。但是我说你们这些信了主以后你不能这样去做了，对不对？你要诚诚实实的，你不能只在眼前释放，你要诚诚实实的。就你说哎呀，这不就更难了吗？啊，你们不要去学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以前那些刚刚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些老员工告诉我们的。为什么不一样？这里面都说了，说什么了？说你们这样服侍，不是像服侍人，而是像服侍基督。你要像听从基督， 你要甘心情愿。你说这不就好像就更，你说哎，我把他当成个主人，我好好伺候他就算了，你说我服侍他像服侍基督一样，你说他算老几呀、啊、我为什么把他服侍他像服侍基督一样？所以那究竟是保罗你在讲什么东西呢？你就在说什么呀？所以我们要看保罗究竟是在讲一些什么样的道理。那么第八节一开始说保罗就给出原因来了啊，说因为，当你讲到因为的时候，保罗就把原因给出来了，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谁的赏赐？得主的赏赐。那么这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就说保罗是借着这样一件事情怎么样，要让我们回到起初那个创造的次序当中。所以我们必须从一个大的图画当中来看这一段经节，我们不能仅仅盯住这段经节来看，我们必须了解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来看保罗是在怎么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救赎的历史，从创造堕落救赎直到成全，这样四部曲中，我们看看我们当中这段为什么保罗是这样教导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起初被造的次序，当起初人类被造的时候，人是怎么样？我们是在祝福当中领受了神颁布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都会背的啊，神就创造人就祝福他们，那么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也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的各种动物。那个治理这地是 subdue， 就征服，你要征服这地，让这个地来顺服在人的权柄下边。你要治理就是 have dominion， 也就是说要统辖陆海空啊，三族神所有创造的这些活物。所以人的工作就是文化神，人的工作是神给人类的一个祝福，因为人在地上代表着神的形象，在领受着神赐的权柄，来统辖，来这个征服整个的被造界，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那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事情，而且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做文化使命，也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因着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这也就成了人生活的意义。人生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生存的意义就是造物主创造你的目的。如果你的生活的目标和神创造你的目的达成一致，你人生的意义就完全有，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如果你生存的目标和造物主创造你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你人生就失去了你存在的意义，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起初被造的时候，我们从神领受的一个祝福，这个工作是一种祝福，是一种特权，它是非常宝的。而且我们都是坐在谁面前的？神的面前的。我们都是向神来直接交代的。但是当人堕落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当人堕落以后，始祖的犯罪使人类进入了堕落，但是当人堕落以后，神没有把这个文化使命彻底拿掉，只是在神也没有把神给人类的祝福彻底的去掉，只不过是在这个我们的文化使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神也没有收回他的祝福，只是在这个祝福当中增加了难处。比如说神我们依然可以生养众多，堕落以后的人依然可以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每一个女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很美的事，所以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因为神在这样一个最最蒙福的事情上增加了你的痛苦，因为这是人堕落以后的结果啊。我们人都有这种征服战天斗地，特别是从中国来的啊，从小就觉得与天斗与地斗，比如还要与人斗啊，我们都有这种战天斗地，我们要征服自然，都有这样一个心智 这是神起初创造时就是带着用神的权柄去做这样的事的。当时人堕落以后，神将收回了他的特权，他权柄，我们一人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就人就怎么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吧。而万物呢，在咒诅之下已经不再顺服了，所以因为地受了咒诅，那么这种祝福人仍然去做工作，仍然是一种祝福。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